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看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他一开始他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上面下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说，上个礼拜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跟十二章一起哈，所以在第十一章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哈，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如果从约书亚记十一章最后一节来比较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好像这中间有点冲突。因为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最后一节，它上面记载着说，约书亚记已经，他说约书亚已经照着这个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的话，然后夺了那什么全地。那既然夺了全地，然后在第十三章又告诉我们什么？还有未得之地。既然得了全地，然后还有未得之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吧？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他一开始说约书亚年纪老迈，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讲了两次。什么叫做年纪老迈？如果我们照实际的年龄来算的话，约书亚当时大概是八十岁上面一点点，八十到八十五上下中间呐。八十几岁，那我们知道约书亚活了几岁？约书亚活了一百二十岁。那既然他才八十几岁，为什么神说他年纪老迈了呢？神在这个地方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如果我们仔细给他稍微思考一下哈，下面我要讲的这个字，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哈。年纪老迈这个，在这个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叫做日落。就像我们说什么日落西山是吧？还是日落西山，就说一个人就说你已经 sunset 了。所以希伯来文他们在讲日落的时候，同样用一个同样的字，就是年纪老迈这个字。但是我们翻出来给他翻年纪老迈，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日落西山了。但是他前面在第十一章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他一切的话得了那个所有的地，对不对？他在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所谓得的全地是什么？那些主要的战，主要的这个地方，他都已经夺得来了，得回来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看所谈到的，就是说神已经为他们争夺了那个城，叫做什么夏所，对不对？夏所的大城，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城，他把它焚毁了，那然后，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当一个大的战争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一些零星的什么小的战役，所以他讲说他得了全地，其实是在讲说大的战争得完了以后，其实真正的这个主要的战场他已经得了，但是接下来的他说你还有未得之地。未得之地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十二个支派他们要自己去得这些零星的小战役，那这些零星小战役其实没有什么重要了。如果我们跳过我们刚才我们没有读第二节，对不对？那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不要读，我们读第六节的最后那个地方。第六节他说三地一切居民，对不对？我们第六节的最半后半段他说什么？他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然后第七节他说，现在我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虽然有未得之地，但是他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 全地已经得了，就是说这个最大的战场他已经战胜了。然后接下来这有一些小小的战役啊，就是从十二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的上半段，这些很多地方哈，如果你没有看地图，可能你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看了地图以后，你以后也会忘记。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你如果啊有笔的话，你第一节画一下，然后把它马上连到第六节的下半节。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虽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神说什么？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把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虽然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但是神要告诉他们说什么？你就先去做了，凭着信心去做了，凭着信心把这些土地分给什么？我的子民。啊，然后他说哈，我必要在谁？在以色列人面前。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笔要画下来，他说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他们出去。他没有说我必在约书亚面前赶他们出去，他这句话是告诉约书亚说，其实神是要让约书亚去转告以色列人说，虽然你的领袖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很多未得之地，那这些小的地方小的战场，其实神叫你说先分给他，意思就好像说哈，啊，你今天哈，其实我们这有一个预付的信的一个这个什么的一个观念在这里 ，OK？ 什么叫做预付？我想我们在美国我们都很清楚，预付叫做什么 ？prepay， 对不对？你有没有 prepay mortgage？ 你有没有预付一些什么房贷？预付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叫做预付？就是说那个东西在这里，但是神预先你要去什么？要去得。所以他说有很多未得之地，其实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哈，约书亚打下来的大的战场只有几个，耶利哥，还有呢埃城，还有呢吗夏所，就是这几个大地方啊。如果算一算可以知道这三四个大地方，但是还有很多小的地方哈。神跟你讲说，我今天已经把画一块给你了啊。其实从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画饼充饥啊。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这是画饼充饥啊。比方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说丁先生，我画一块 Cupertino 那块给你，说哈，那块都是别人的，我画一块，一块给 Lin 啊，一块给这个啊，我每一个人画一块。其实你要回想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哈，他大的战，比方说旧金山他攻下来了， San Jose 他攻下来了，但是他把小的地方 Cupertino 画给你， Fremont 画给你， Hayward 画给你， Union City 画给你，大家都是什么所画的东西都是什么，好像在一张纸上面而已。神预先给你的，因为你那些东西是什么未得之地，所以神要把东西拿给你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你，大的我已经替你攻占了，但是小的地方哈，你不要害怕，我必在什么你的面前，以色列老百姓的面前，为你什么把那些敌人赶出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预付，就是说你凭着信心预先来到神的面前，来预先来领神要给你的东西，神要 prepay 给你呢，预先要交给你，但是你拿到的东西现在在当时的那个现在的情形之下，它是什么？还有很多敌人在那里啊。那没有信心的人拿到会说什么？这有什么用？因为什么？仇敌还在里面呢，我怎么办呢？那神跟你说，你不用担心，我把它什么在你的面前哈，在你的面前我会把他赶出去哈，我会把他赶出去。所以看起来哈，像是这个好像全地跟未得之地两个好像是有点冲突，其实一点都没有冲突。其实这是耶和华神给当时以色列一个保证，就是说我在敌人面前在你的面前我会把敌人赶出去。他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的百姓。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刚才所说的哈，我们刚才所说他们其实我刚才一直讲一件事情哈，其实在这个在十、十一、十二，他们都在什么？都在战争，对不对？南边的几个王联合起来要打他，然后他就给他什么杀死了武王，对不对？然后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又说什么？北边的王又要来攻打他夏所，对不对？然后他又把他打掉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哈，从前面几章我们看，他都在什么？他都在战争或征战 ，OK？ 然后接下来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征战，好，我们上礼拜也讲属灵的征战。什么叫做征战？征战在你的人生代表一个什么意义？你说哦，天天征战，天天征战，天天征战，天天征战，有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征战没什么意义啊，征战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过程。我再讲一遍哈，征战是一个过程哈，征战是一个过程哈，征战是一个过程，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征战要有一个什么目的？你征战 for what？ 目的是要干嘛？我们征战的目的是要干嘛？要得胜啊！得胜，你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干嘛？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当时，神让他们看到约书亚记前面十章、十一章都在打仗。其实到十二章的时候，哈，到十三章，这时候告诉我们，其实征战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什么？承受什么产业？这个才是最大的目的。OK， 就是分地啦。讲直一点，就是说哈，大家来分啦。征战结束的时候就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说哈，我们。在征战的最后的结论就是要承受产业，所以在这个十三章这个地方，接下来它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未得之地？就好像如果应用到今天呢，哈。我们上个礼拜也说过，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了。当他在钉死十字架上之后，他就已经战胜那个最大的什么仇敌撒旦，对不对？啊，当他战胜完了以后，其实我们都已经什么，这个全地耶稣已经为我们得回来了。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什么未得之地。什么叫做许多未得之地？啊？一些小小零星的战役。好，那今天哈，你跟我们信主了以后，好，我们就什么，在身份上面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为我们所征战得胜那全地，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在我们自己里面还有一个老亚当啊，还有一个老我，这里面有很多什么未得之地哈。所以今这一章我们就要来思考，你这什么是未得之地？你的未得之地在哪里？那我的未得之地在哪里？我也有许多未得之地，对不对？那你的未得之地，我们未得之地，我想还有很多啦，包括不能饶恕人啦，还有呢，包括说什么苦读啦，不能原谅人啦，还有呢贪财啦，还有呢嫉妒啦，还有呢欺骗啦，谎言啦，什么一大堆啦。其实你跟我当中有许多未得之地，许多未得之地。好，如果你要仔细哈看那个未得之地哈，这个有一个经文哈，其实神所赏赐给这个以色列子民哈的理想地方哈，你翻到，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第三十四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第三十四章，民数记第三十四章。民数记第三十四章第一节哈，你来看哈，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地，世境之地哈。你看哈，我们上次读过哈，第三节开始他说什么，南角在哪里？从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第六节呢，西边在哪里？然后第七节呢，北界在哪里？然后第十节最后面说什么，东界在哪里？如果你把东西南北画起来哈，哇，这个地很大，这地很大。约书亚才短短的做几个地而已啊，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理想的国界是这么的大啊，在民数记第三十四章那边所记载的啊，在民数记三十四章。但是今天哈，其实我们有很多未得之地啊，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赶不掉的东西，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个最大的已经被我踩在脚下了。在接下来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攻打你自己未得之地哈，你就凭信心哈来支取。所以我要在你的面前，就是我啊， 你跟我，神要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什么苦毒啦、奸诈啦、狡猾啦、哈，还有欺骗啦、谎言啦，这些未得之地全部给他赶走，哈，否则的话，哈，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赶走那些未得之地，但是我们的凭着信心，我们来领受神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你看哈，征战最后的结果，征战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啊。OK， 好，那过程最后结束是要什么？领受神的产业。所以接下来是约书亚记的后半段，约书亚记后半段最主要通通是在讲什么？如何来承受产业。那这个产业对人讲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征战没什么作用的了，你对不对？你努力了半天，你最后的结果是要干嘛？本来就是要什么？要享受神给我们的产业嘛，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约书亚记的下半段，我们承受产业是一种啊，然后承受产业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还要什么？享受产业，好，对不对？对不对？我想这个不用我讲，大家很清楚嘛，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在他的名下拥有很多产业，但是他却没办法享受他所拥有的产业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约书亚记的后半段就可以讲到说，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征战，属灵征战，对不对？然后今天讲到承受产业，然后我们讲到什么？享受产业啊。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在你个人，在我个人里面有很多未得之地，但是在神的国度讲起来，神的未得之地在哪里？除了我们人以外了，神有没有他未得之地？神从当时开始，对不对？到了初代教会，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对不对？他跟他讲说，你要从什么耶路撒冷啊，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一直到地极。这就是神他交代他初代教会的信徒的门徒的一些未得之地，因为他不要他们只留在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在最近的时候，有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好像1040哈，就是说在这个北纬十度跟四十度的当中哈，就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啊，北纬啊十度在下面，这个是赤道，中间是赤道，十度跟四十度中间，这一块的中间是所有的人最多的地方，这个中间有回教徒哈，还有什么这个佛教徒，还有印度教徒，这些都是什么未得之地。就按照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去，对不对？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些对你我基督徒讲起来都是什么？都是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自己本身一些未得之地，像刚才那些啊苦毒啦、欺骗啦、谎言这些，其实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那些未得之地，好不好？好，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好，我们要信心来领受。他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对一个约书亚讲起来，他说，你只管去吩咐，哈，去抽签。我告诉你哈，这个说实在，我有时候想到约书亚，实在有时候很困难呐、啊。因为如果他有信心呐、啊，那神跟他讲说，你就只管去吩咐。那他分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实在，如果以色列百姓不相信的话，哈，是一张空头支票。对不对？约书亚说，好，我今天分给你，分给你，分给你，每一个人分一张哦。那你来看一看，他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嘛？因为是什么？你没有信心的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空头的。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这就是什么？神的应许。那你有信心的话，你看到这是神的应许，你就会什么？你就会去支取，你就会去征战，因为神已经跟你讲说什么？我在你的面前哈，要把你纸上的那一张哈里面的仇敌给他赶走。所以你连什么拿到了那个分给你的产业，跟你想到说神要把那个地方赶走，这些东西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要有信心，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约书亚到110岁才死，所以当他80几岁的时候，年纪老迈，啊，对他讲起来哈，其实哈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并不代表说约书亚就没有做到神所要交代他的事情。而是约书亚什么？他已经做到神所要交代他的事情 ，OK， 好，已经预表着，就好像我们知道约书亚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有没有做到天父所交代他的事情？有，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但是接下来的东西哈，其实神所交付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哈， 或者一个大的 project 啊，其实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要让以色列啊，这个迦南地完完全全交给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只有约书亚一个人去做，啊，而是说什么？他们要一个 teamwork， 就说你十二个支派要自己回去为自己的地土征战。神已经把那美好的地界量给你了，但是不是说量好了以后你进去就可以躺着休息就好了，啊？神量给你那个美好的地界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去支取，你要去征战，啊，那征战最后的目的，征战我再讲一遍，征战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最后的目的是要什么？你就可以领承受那个产业，承受完产业，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享受那个产业。阿门。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哈，其实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就是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来了信基督就以后永远一切平安了。好像哦，神就给我，那我就不用去征战，我就直接领受。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现在所说的，约书亚把他分给他，其实什么里面还有很多仇敌，人的里面还有很多必须要对付的，好不好？人里面还有必须要对付的。所以他接下来说，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什么？九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他说你要把这地分成什么？分给九个支派，意思是说分给多少？九个半就对了。啊，那总共几个支派？十二个。在这个九个跟十二个中间差哪里？差两个半支派，对不对？那我想大家都一定很清楚，这两个支派是什么？啊，流便、加德还有什么？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啊，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啊，所以你看哈，神说现在说好，我把这个告诉约书亚说，你把这个现在迦南地分给这个九个半支派。因为迦南地是在什么？约旦河的哪一边？约旦河的西边，这是河西，这是河东，对不对？这边是迦南地，对不对？这边还是旷野，对不对？他说把河西的地方分给什么？九个半。那另外两个半呢？在河西，对不对？九个半在这里，啊，两个半在这里。好，我们来看，这就是神跟他讲说，现在我们已经大的战役打完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上面怎么讲。他说第八节开始哈，他说马拉基半个支派和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仆人什么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哦，你把它画起来啊，你画什么？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我们刚刚不是才讲吗？弟兄姐妹，我为什么叫你？我为什么说希望你把那个摩西在河东所赐给他们，把它画起来，特别把摩西那个人画起来。为什么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什么？我们刚才看了读了圣经，圣灵不是感动我们，神已经把什么迦南美地这产业要分给我们，对不对？那他这时候哈，看到圣经上面不记载迦南地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哈，我们来看哈。对不起，我讲慢一点哈。你看整个第十三章哈，全部结束的时候哈，它通通是在讲什么？通通在讲河东还是河西？哇，通通讲河东。第十三章通通讲河东。第十三章啊，哦，这个圣灵实在是太棒了。你看哈，这中间隐藏着什么意义在里面呢？他不是刚刚讲说全地都已经得着了吗？那还有未得之地要交给你吗？然后把河西这边迦南地分给九个半支派吗？那你就继续讲河西这边啊，你管他河东干嘛？对不对？哦，但是圣灵不是这么样子呢。圣灵什么？嘣一跳又跳回去河东了。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从神的角度看哈，他不在乎河东河西啊哈。等一下我再跟你讲河东河西，神在乎，但是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地哈，在神讲起来，他要赐给你迦南美地，他要给你应许，对不对？哈，但是两个半支派，流便跟加德跟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不要，对不对？神在乎的不是在说他拿应许给你，你不要。神在乎的是什么？啊？神在乎的是谁？他的百姓。神不，对不起哈，我讲说人跟地好不好？我讲好几次人跟地哈。地是好像这个东西我要拿给你，对不对？那你不要。地在神的眼光看起来，这是神的嘛？ 你要不要啊？是你有决定权，地永远是神的，但是神在乎的是什么？你在乎的是我，在乎的是他的百姓。所以当一开始要十三章要分地的时候，他不谈，先不谈河西的，十三章先讲河东的，意思是说神要把河东的这流便跟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把它 include 进来，把它包含进来，意思是说神现在要分地咯。 OK， 先不要管河东河西啦，先讲说什么，你们通通是我的人啊，好不好？你们通通是我的子民啊，所以神不会说算了，你们当时出走了，你们当时不要我了啊，现在我要分地，我连写都不写了，神不会这样子哦，神照样把他的百姓记录下来。神，我再讲一遍，神照样把他的百姓记录下来。即使你跟我，我们选择不要，但是你跟我，我们是神的百姓，神仍然要纪念我们，神仍然要写下来，好不好？所以在神的眼光看，以色列百姓是一体的，无所谓你站河东还是你站在河西，从以色列的百姓，从神的眼光看，你是一体的。所以即使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河东河西好像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在教会以外的话，神的眼光看不是在看你在教会里面看这样，神看还是什么，你还是我的百姓，你永远是我的百姓，好不好？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我叫你画起来的我希望你画起来的地方，他说马拉基半支派跟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已经承受了产业，对不对？他们也承受了产业，记不记得我们说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征战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承受产业。那这两个半支派流便跟加德还有马拉基半支派，他们有没有承受产业？有，他们有承受产业，你把产业画起来。但是他们所承受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什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如果要读清楚的话，就是说他们所得的产业是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清楚？我们刚才讲说产业，我们应该是领受谁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刚才这句经文当中，我为什么说把摩西画起来？因为如果你把那个约旦河河东也拿掉，把那几个字拿掉，其实这句话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领受的产业是人所赐给他的，不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他的。我们今天他河东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我们来注意看他接下来在每一个地方他都讲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耶和华在河东所赐给他们的，在第十三章第八节，刚是不是第八节？对不对？刚是不是第八节？再注意一下，对。然后你看看第十五节，好，你把它写下来啊。还有第二十四节，还有第二十九节啊。我们看第八节的，然后跳到第十五节，十五节是不是？摩西按着流便支派分族分给他们的产业，有没有？摩西分给他们的产业，有没有看到？然后第二十四节，摩西按着加德支派宗族分给他们的产业，是到底谁分的？摩西分的，从来不提耶和华分的，好不好？然后第二十九节，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拉西半个支派，通通是摩西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我们所领受的产业，一定要是从神来的。好，但是这两个半支派却是从什么？从摩西所领受的产业，他中间没有提到耶和华啊，耶和华他只是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他没有提到耶和华的产业，因为在神的眼光中，神的应许是在河东还是河西？绝对是河西，从来不在河东。从来不在河东，但是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领受的却是什么？却是河东，但是神仍然给他记录下来。神在乎的是他的百姓，就算你今天已经离开了神，神还是在乎你。阿们，神还是在乎你啊！神他的产业多的是，你不要他。眼睛，神的眼目不是看着他的产业，说你不要，我拿回来了。这就是我们人的做法啊！我给你那你 怎么讲啊、不给面子，我就拿回来了。神不是这样子，神说哦，你不要是不是？神看中的是谁？看中的还是人，好不好？神看中的还是人，所以你从第八节开始看哈，马拿西啦，还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流变呐、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什么啊、这个加德有没有看到？哈，马拿西半个姿态，流变加德，他们三个哈，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神的子民，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已经起了一个头，就是说什么？神已经 initiate 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要给你什么迦南美地，我说应许我要给你，那神不会说嘴巴跟你说一说他就忘记了，神起个头说要给以色列迦南美地，那神也叫他什么继续，神也继续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些东西哈，这个从这个整个十三章哈，我们可以很看到其实神最主要是要告诉说啊，这些人哈，河东的地方不是我所赏赐给你，河西的地方才是我赏赐给你的。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在民数记啊、当时多少34章嘛，对不对？那个地方以色列的百姓这么大，对不对？这也是神所划定的。啊，所以当神记不记得神给这个亚伯拉罕他地界的时候，神是不是也给他划得非常清楚？神怎么给他划得清楚？他叫罗德说什么？罗德说要选那个平原，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选那个山上，对不对？那时候那个什么耶和华神叫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你什么？你起来，什么啊？你开始什么行走？凡你什么，不管你，他说你向东或向西行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通通要什么赏赐给你。所以今天神在这个地方也要开始哈。整个从十三章以后哈，通通是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地界，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地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啊，我把这个擦掉哈，河东河西这个擦掉哈。神所赏赐给我们，我们说刚才说征战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过程，对不对？啊，我再写一下，征战只是一个过程哈，对不对？然后它最主要就是要得到什么产业。对不对？然后产业啊，当然产业以后你要享受，对不对？对不对？好，但是在享受之前哈、啊、，OK， 我这中间再插一个东西进去 ，OK。产业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享受神的产业？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那完全的产业哈、啊。我用不同的字给大家看哈，哈、啊，这个字哈、啊，比方说我说毕业。OK， 产业是神给你的，地业是你所拥有的，好不好？这是神给的，这是你有的。OK， 我们来看清楚哈，产业是什么？全部的。地业呢，是部分的。为什么产业是全部？地为部，地业是部分的。产业就好像神说我把这个全部都给你。对不对？但是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人不见得什么拥有神全部给我们的产业，为什么？啊？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人不相信。神说给你一个 10x10 100个平方尺的，那人真正得到的地业是多少？可能只有30而已，其他70呢？因为他没有信心去拿，所以最好的情形是什么？The optimized case 是什么？最佳结果是什么？神的产业就等于你现在所拥有的什么地业，这个要相等，这个要相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学的一个 concept。这个 concept 要是没有的话，哈，这个都会开始抱怨呐，哈，开始没有信心呐，开始你一定要抓住说，神你给我多少，我就有什么。我就拥有多少，神你给我多大的产业，你为我丈量那美好的地界，就我就有信心去占领全部。所以这两个相等最大的一个功课是要什么？又要一个信心呢、啊。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哈，神说哈，我把这栋房子给你，把那个东西给你，那你说什么啊？如果没有信心说可能吗？因为他给你的产业是什么？是未来的，对不对？等一下哈，我现在是先讲未，对不起，有可啊。然后你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哈， 目前所看到哈，是什么？你所拥有的。因为神给你的应许，直到人手上拿的时候，最大的功课就是什么？时间呐、啊，懂不懂意思吧？好不好，弟兄姐妹？时间是最大最大的挑战。啊，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从一开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因为时间呐、啊。他出了三天了以后，他开始抱怨的了。到那个没有水的地方，对不对？玛纳的地方没有水，他就开始抱怨。因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讲说，将来会给你，但是现在他时间还没到。所以从产业到地业当中，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在一个时间当中没有办法抓住，信心不够，所以只拿到部分，没有拿到全部，甚至于有的人哈，全部没有了，而不是只有部分了。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产业跟地业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一个是神所赐的，一个是我不要讲你有的了哈，你有的好像是你已经拥有的，就说人什么人去什么人去领支取的，好不好？ OK，神说要给你的，但是你来 check it out， 你来支取的。人就是没有信心，所以不会去支取。就算会去支取，也是支取一部分，好不好？好，就算是支取，也是支取一部分，好吧？就好像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个啊、我们一起翻开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翻开一到以弗所书，到新约的地方，神怎么跟我们讲哈？在旧约的时候哈，他这样子跟我们讲，好像你领到了那个地，但是你今天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中间，我们到底怎么一回事哈？我们来看第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说什么？第一个在哪里？啊，在基督里。而且他说什么？曾呢？曾就是说已经发生过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我做一个基督徒哈，我们说什么？神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好像是一个产业一样。但是你今天有没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哦，有些人说什么？还不知道了。各样属灵的福气，所谓各样属灵就是好多种不同的。他说在基督里，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读到哪里？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到第十一节。
救主如神从创立最最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好，我们对不起，我们来读这个，好像有点对不起，我们来归了啊，对，十一节。好，我们也在他里面什么
得
了基业，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一开始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对不对？所以父在基督里哈，来我画个图给你看哈，我们来画个图哈，父哈在基督里哈，所以基督里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哈，在基督里，对不对？我们画一个很大的圆圈，父哈在基督里面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对不对？啊，福气 ，OK， 对不对？这个圆圈是在基督里哦哈，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所以人在这里哈，父从外面啊，父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人也在，所以你人只要进了基督里哈，有没有看到？我们就能够承受什么？产业，基业就是产业，对不对？对不对？他说什么？我们也进了基督里，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你有没有看到？好，那你怎么样去证明你有基业呢？你怎么样去说我有基业？这是圣经上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好，然后我们跳到第十四节来看啊，十四节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哦，你看你的凭据，你怎么样知道你得的基业呢？是什么？圣灵啊，这圣灵是我们什么得基业的凭据哈。 OK， 直到神的名被救赎，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啊，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哈，最大的我们最大的凭据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灵啊，最大的凭据。而且我们在什么？在基督里。 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子，他们当时神给他一个产业，说分地有分地有，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一个什么基督。那你今天我们基督徒哈，他当时只有耶和华父神，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有没有看到神在基督里把福气给我们的，而且我们也进到基督里，我们领受他的产业了。那你说有什么凭据呢？有一个圣灵做我们的凭据。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比他们好多了，现在圣灵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不是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圣灵从外面浇灌。所以圣灵不止内住，圣灵还从外面浇灌，像五旬节这样子浇灌。好，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产业哈，最大的凭据就是什么？圣灵。那再讲了半天，是吗？最大的凭据圣灵吗？有时候我看有时候听不太懂哈，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懂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圣灵会告诉你，你已经得到神在基督里给你的福气，阿们。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哈，神再给你一千万一亿的福气哈，你都不知道，我也看不见。但是如果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会告诉我，父在基督里已经把那个天下各样属神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也在基督里承受他的产业了，好不好？所以很多时候哈，圣灵就是最大的一个 key， 最大的钥匙在那里。你有没有信心，也都是圣灵让你有信心。人凭着自己没办法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产业啦、征战啦、地业、人去支取这些全部部分呢，讲了半天哈。今天哈，如果你凭着自己去搞这一套的话，没办法，跟你保证没办法。唯一一个有证据的就是什么？圣灵在你里面， He will talk to you， 他会告诉你。甚至于人不知道天父的爱，也是会圣灵告诉你说你天父爱你了。在圣经上面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啊。好，所以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甚至于超过当时这些人所啊九个半支派的啊，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又继续开始讲哈。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哈，这个今天哈，这两个半支派哈，我们没有去讨论他们里面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讨论这两个支派哈，对他们讲起来哈，当时哈是神所要这个啊、这个啊、分给摩西的哈，神借着摩西，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说民数记三三十四章哈，那个以色列理想的地方哈，好整个地方哈，但是在这时候。这个两个半的支派，他们不去支取，他们不去支取啊。所以当他们不去支取的时候，其实在他们还没越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就跟摩西说好了，对不对？但是在约书亚记再把它记载一次。所以重点是哪里？我们刚讲过，重点是神看中这两个半支派还是属于他们的什么神的子民，对不对？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在民数记第三十二章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说，如果你们不过去的，你们不领不去支取加河西的地方，你们硬是要河东的话，但是他说什么？你要跟我过去征战，然后打赢了以后再回来。哦，有时候我们以为是说他一去的，然后去打赢仗，然后给神个面子哈，因为如果哈扫掉我们两个支派，好像神打不赢的样子，好像这个约书亚打不赢，所以你要我们两个支派去帮你打仗，打完仗以后哈，我们再回来河东啊，这是人的想法。但是你知道神为什么要他们去打吗？要让他们有份，阿们。神要让他们说什么？你们在征战当中你要有份，而且看到征战的成果的时候，你也要什么？亲眼看见。那你全部参与的时候，到最后你不要，那是谁的事了？你自己的事了。所以我们刚才看河东河西，有没有看到？我再画一遍，刚刚看到河东河西，有没有？河东河西，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对不对？他说你过去打一打，那你再回来，留在这里嘛。其实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他让你征战的时候让我有份，让我看到产业的时候我也看见了。 然后到最后说要不要的时候，我说 sorry， 我掉头就走了。所以神从头到尾都给我们很多机会，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还是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神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哈，神再给我们一次，神因为神在他的应许之地不在河东，在河西哈。OK，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神让他们清楚的看见，所以他们要回来哈，神也让他们有自主权回来哈。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哈，你看哈，你啊、我们一起来画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哈，啊，这个在第几节，在他分给这个啊、这个他在这个嗯，对不起，十二节。啊，十三节好了，十二节太长了。十二节的后半段，他说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第十三节什么？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跟马加人，这些人仍然住在以色列的当中，直到今日。OK， 好，这给你把它画下来哈。然后第二个哈是什么？22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当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所以巴兰的时候，这时候被杀掉了，好不好？好，所以你记得哈，巴兰被杀掉，但是那个基述人跟马加人你没看过嘛，对不对？意思是说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们哈不是迦南七族当中的人了，他们不是迦南七族当中的人，不，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神所计划要灭掉的人，他不是神所计划要灭掉的人。那这样子讲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两个半的支派的人哈，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话？他杀了巴兰，对不对？对不对？他杀了巴兰，那他又保留迦南七族以外的，他没有给他灭掉，他们是不是 follow 神要他们做的？看起来是 follow 神要他们做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哈，哈。我们以为我们是顺着神说不除掉这迦南七族，神说巴兰不好把他杀掉，我们也照神的旨意去做，神说杀这个就杀这个，神说不做这个不做这个，对不对？一个不杀一个杀嘛，对不对？但是重点是在哪里？不管你做的对还是错，你的错我们的错，这两个半支派错在哪里？错在他们不进去河西。所以最主要的问题，他们在这边在做多少神喜悦的事情呢、啊？通通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去支取神所应许给他们在河西的地方。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河东之地不是神所应许的。啊，河东之地不是神所应许的。既然不是神所应许的，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改变河东之地成为神所应许的，阿们。我再讲一遍，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哈。既然不是神所应许的河东地，你再怎么做，你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说河东之地不是神所应许的，好不好？好，所以你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哈，台湾最近不是，或者是很多地方，或者中国大陆也是，这叫什么？我写下来你就知道哈，就地合法化。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什么叫做就地合法？就说你既然已经做了哈，然后我就让你合法吧。就说你这些摊贩哈，本来这个地方不应该摆摊贩的，但是摆很多摊贩，对不对？10年了、20年了，好吧，我就发一个 license 给你说，这个地方可以摆摊贩，这个叫做什么？就地合法。但在神的眼光看哈，他跟你讲说河东之地不是应许之地 period， 就不是应许之地。你再说我没有赶掉迦南七族以外的人哈，我也杀掉了巴兰哈，这些都没有办法改变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永远是在哪里？河的西边。神的应许永远是在河的西边，没有什么就地合法。所以你比方说在国内也是一样，你都盖一栋房子没有建筑执照，哦，好吧好吧，赶快过来补申请吧。他不会叫你拆掉了，因为你说我已经盖一半了，已经花了几亿人民币，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他说哦，我们赶快填一个表格，把这个地方弄合法，没有这回事的。从神的角度看，哈，永远是河西才是这个神所应许的，好不好？哈，永远是河西所应许的。因为再讲一个更重要的哈， 神不是应许这个谁亚伯拉罕生一个什么儿子，对不对？那那个这个谁，他后来不是去娶了夏甲吗？不是去生个儿子吗？神有没有说好吧，那我就就地合法吧，你以撒不要生了，我就让以实玛利成为你的后代吧？没这回事。因为神的应许是什么？要让他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生的才算是合法的，才算是什么？神的应许。所以既然非法的在前面，神就不能改变他的应许，神不会改变他的应许。好，所以一样的道理，就算你再怎么合法，神不改变他的应许就不改变他的应许。所以神给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神还是让他什么？虽然你娶了夏甲，这是你自己做的，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今天神应许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千万不要弄一些东西来，然后问说神啊，我既然这样子，那就这就是你的应许吧？神不会这样子的，好不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所以不能改变神的应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好，那最后一个信息我告诉哈，你在第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说只是利未人啊，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弟兄姐妹，既然哈，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利未人，利未人是不是什么？利未人是就好像今天的神的仆人一样，他们当时是什么？在圣殿里，那在那个会幕里面，在侍奉神的，对不对？对不对？那你看哈，神实在是恩典啊。这边是河东，对不对？啊，这边是河东，这河西，两个半支派在这里，九个半支派在这里 ，OK。两个半支派在这里，利未人是什么？是来敬拜神的。神有没有说你们两个支派，你们既然不要哈，你们就去烂吧？神没有这样子。我们讲说神还是看他们以色列百姓是一体的，所以神把什么？神把利未人留在这个地方，不是全部了哈。神把利未人一部分的利未人留在这边，意思是说他们以后也会帮助你去敬拜神。哦、oh, ，wonderful。你看他们这些人不听神的话，神把利未人摆在他们当中，他们这些人离开神，神把他两个半支派离开神，神把利未人摆在他们里面。而且神说什么？他这九个半支派哈，利未人也是没有产业的，但是神告诉你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哈，利未人他们这九个半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有一些东西拿出来奉献给利未人，对不对？啊，我就是要讲陶城。你看哈，我从这个地图上面哈，稍微给他看一下哈。你看这个啊，他们的地哈，如果你看他们的地哈，这边哈两个半支派哈，这边九个半支派哈，这是支派。他们的土地这边是五分之二，这边五分之三土地了。河东是五分之二的土地，照那个土地的 size， 这边是五分之二，这边五分之三呢。好，那人口呢？虽然支派是这个哈，但是人口呢？啊，人口这边有六分之一人口，这边有六分之五人口，好不好？这边两个半支派，这边九个半支派。但是你知道哈？最重要最后一个信息哈、啊，神舍不得他们，他们两个半支派就算要离开神了，不要支取神的应许。等到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哈、啊，总共有几个逃城你知道吗？总共有六个逃城啊。逃城是什么？逃城是说当他们杀人的时候哈、啊。啊，他们可以躲到逃城里面去，所以逃城就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你可以到逃城里面来求，你可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求，来跟耶稣来求耶稣基督的赦免。逃城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总共当时以色列百姓能够躲到里面去的，好不好？总共才六座逃城啊，神的怜悯啊。这边三座，这边三座，河东三座逃城，河西三座逃城。 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呢、啊，哈，哇，那个新疆啊，那个西藏啊，那个地方更没人呐、啊，对不对？不用设那么多什么电话亭啊，不用做那么多事情啊，不用盖那么多东西，因为什么？人少嘛，对不对？陶城应该什么？照理说，人的角度看，应该河西比较多了，六分之五的人口，那边才六分之一的人口，人少的地方，但是神的怜悯呢、啊？因为，请问。我们自己想，请问一下哈，请问我们自己一下哈，哪些人比较需要上帝？当然是通通需要上帝了。但是这些离开神的哈，更需要，所以神把利未人摆在那里，而且他们更需要什么？得到神的什么赦罪？因为他们这些人哈，在河西的人以后也会犯罪，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了，但是河东的人什么已经哈、啊，从神的角度看，他们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拒绝了神，他们已经拒绝了神要给他分给他的产业，所以神特别三分一半的三个陶城设在河东，三个陶城设在河西。如果你看哈、啊，这个地大还小，人口这边多，对不对？河西多嘛，所以人口多，他的陶城也是。一样三个，对不对？所以人口多，这个陶城挤得要命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些人想悔改的话，这个陶城可能是什么？更需要更多的陶，更大的陶城，才能收留这些悔改认罪的两个半支派的人，对不对？那反过来说呢？你如果说你看这边五分之三人口，对不对？不，五分之三土地，这边五分之二土地，对不对？三座你去除以五分之三看看，三座除以五分之二，所以哈。哪个地方密度比较高？啊，当然是河东密度比较高了，对不对？对不对？土地这么小，五分之三比较大嘛。讲错了，这边比较大了啊，五分之二比较大。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更需要神的怜悯哈，更需要什么？神的什么救恩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阿们。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这件事情哈、啊，让我们清楚看见河东跟河西，神为什么再讲一遍？最主要就是说，河东、河西，左手右手，手背也是肉，手心也是肉，阿们，通通是神的子民了、啊，好不好？他们更需要神的怜悯，所以神希望他们，哈、啊，这个能够再到这个啊，得到神的救恩，就好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啊，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熄。虽然这些人已经离开了，但是神不会让他离开。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更重要的，你看哈，十二个支派，他们当时出来的时候是一起的，十二个支派，他们的下一代也是玩在一起的，对不对？他们下一代出来的嘛，不，下一代的人过了约旦河嘛，他们上一代跟着摩西过红海嘛，所以他们有多大的感情？但是到了最后决定的时候，让他们选择的时候，两个半支派选择离开神，选择站在河东。整个以色列的支派有两个半支派不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的家庭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的家庭会不会有说先生要去教会，太太说啊，最近不要了，我离开神了。这就是代表什么？就好像马拉西这个支派，你知道马拉西支派哈、哦、是多少支派？是一个支派啊，但它分别分成什么？马拉西半个支派，哇，多可怜啊，弟兄姐妹多可怜啊，就好像一个家庭分成一半呢、啊，好像一个教会分成一半呢、啊。马拉西半个支派在河东，半个支派在河西，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先生去教会，太太不去教会，太太去教会，小孩子不去教会，这个小孩子去教会，那个小孩子不去教会，这个小孩子归向神，那个小孩子同样是叫做，对不起哈，同样是姓马的，叫做马拉西这个支派，这个家庭，但是已经分成两个支派，而且当时在一起的十二个支派。现在只剩下九个半在这边，两个半在这边。虽然他们想做好，你是不是有很多人不到教会里面，他也跟你讲说，我也是顺着神的旨意啊。那些人不是两个半支派的，不是那个迦南七族的，我也没有杀掉他、啊。神叫我拿掉巴兰，我也把巴兰拿掉了、啊，对不对？ 他也有很多理由啊，他有很多借口啊，说神叫我做这个，我也做这个，我也是很 follow 神的这个。但是最主要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应许他不要。所以神不在乎说你，不是不在乎，他当然在乎你做什么，但是更重要就是神要应许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来支取。这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在第十三章啊，在第十三章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站在河西啊，因为我们如果不继续征战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跑到河东去啊。有没有可能？因为仇敌是什么？谎言之父啊。我们如果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没有去征战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我们哪一天哈也有可能跑到河东这边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还是怜悯的。因为如果我们跑到河东来的时候，神在河东还是设立立位人，还是有河东，还是很多教会。但是你千万不能讲说，哦，那我就离开神，因为现在外面很多不同的那个说，哦，他们同性恋有同性恋的这个什么教会，同性恋有同性，这个我们不在这边讨论。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聚会，不管你是哪一种宗派的，不管你还是一样要在河西里面，因为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他的应许永远是他的应许。我们永远不能就像两个半支派跑到河东来。我们千万不能说，你看河东，我到河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有利未人啊，我们还是有三个这个叫什么？这个逃城啊。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安然堕落在河东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知道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永远是在河西，这是神的应许。千万不能讲说，反正我有去啦，反正神也是怜悯我啊，神也是给我一个三个这个跟你们那边一样啊，我们也有三个逃城，你们也有三个逃城啊，这些都是借口。因为这些是什么？神的怜悯，神只是要让他们知道说神永远爱他们。但是我们不能拿神的爱拿来当作借口，说我们就不要神的应许，我们还是要回到河西。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从十三章当中，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啊，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啊。Joshua 其实他将河东的东西、河东的事情，再花这么多篇幅写在十三章，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河东河西在神的中间是要让我们看见它是合为一体的，好不好？好、啊。OK，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今天让我们有约书亚记十三章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要分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要我们自己凭着信心去支取。我们感谢你，因为让我们不要像这些两个半支派，我们不会去支取，而且我们有甘愿征战得胜了以后，我们虽然看见那胜利的果实，也看见你所要分配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但是我们却走回头路，我们却离开了你，我们却不要你的应许。圣灵，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你仍然爱我们，因为你就在河东的地方哦，这么少人，你仍然也设下了三座的逃城，因为总共不过是六座逃城。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你的心永远是要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你要儿女的心来转向父亲，因为你父亲的心随时会来转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再一次来领受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